个张浩来了，张浩来了，原来说吃请他吃个饭，是谁知道他说晚上有空，今天晚上就我们都在这儿了啊。你
好啊，那个，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先开始吧。如果张浩老师可以上麦的话，欢迎两位老师一起和大家交流。我们上次是讲到这个十四门分别缘起，这个其实内容比较简单好理解，但是这个形式上语言表达形式上就觉得特别绕啊。其实总的来说就是大慧菩萨问
你，这样吧，我先讲一讲，张浩他在这边还没聊完呢，我先讲一讲，讲完了之后自由发挥再上去说好吧。
对，你先把课程内容你先给通，再从头我们再通一遍啊，然后就是后边剩下大家自由交流的时间，欢迎张老师和我们一起来交流。然后
稍等啊，
可以就这个课程内容还有就是平常的休息问题都可以跟两位老师一起交流啊，难得他们两个又在一起。今天你那边去很多人是吧？听着很热闹呢。
没有，就除了他还有刘洋跟那个周鹏，因为是临时的，我接住他了，我今天去接了他，接了他临时说有事儿，跟谁还没说，都没说。
哦，好，那你就先开始课程吧，然后我们剩下的时间再自由交流啊。
好的，稍等啊，我去里头去，他们在外头说，他们先聊，你们先聊。他们几个聊密城聊得带劲儿呢，在那儿聊呢。给寺院做的圣物里面都有啥，给我说了半天，我跟没说一样。现在听着效果怎么样？
挺好的，你开始吧。
好吧。
上一次呢，就是说到了这个，我们说的是第十四门，说的是分别缘起，但是实际上呢，大慧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因缘的这个因缘所生法怎么说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言说到底是有实性还是没有实性，就是是这两个问题，第十四门说了这两个问题。那么关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有点混乱，当时也没有那个，我这样就是整体的这一段话呢，哎，这一问呢，你看。世尊非言说有性有一切性耶，这句话不好理解，就是怎么理解呢？我的思路就是说参看其他的这个经典，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入楞伽。其实我可以直接讲，但是我觉得就是看一下就是我是怎么学习的，把这个思路给大家供参考，你们要是碰见这些不懂的，你们也可以这样去看，我觉得是这样。大家看这一段啊，下面的这一段就是入楞伽的，入楞伽是十卷本，这个十卷本啊比起来咱们这个四卷本的这个楞伽，四卷本的楞伽比起来，入楞伽经只有更多但是没有更少，也就是说凡是四卷本有的，只要是我在四卷本上任何一个查不到的有点不明白的地方的，查十卷本全都有，没有发现四卷本有而十卷本缺失的这一部分，没有发现。但是呢，当然是有十卷本有而四卷本没有的，比如说刚开始实际上是楞伽城的鬼王向佛请法才有了这部楞伽经，那么咱们前面是没有的，咱们前面直接从大会开始的，前面的那些是那个后面的那个那佛给说完了法之后又教育这个楞伽鬼王不要吃肉，不要吃肉完了后面还有，我们这儿就没了，我们这儿只到不要吃肉就戛然而止，就是后面还有咒语，楞伽那个入楞伽后面还有咒语我记着，所以说十卷本的楞伽比较完备，我们的这个是中间的精髓的地方，就大慧跟佛之间的对话。那么在这一段看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先来看这个入楞伽是怎么说的啊，看下面这四行的这个，大慧复言，世尊有言语说应有住法，世尊若无住法应不说言语，世尊是故依言说应有住法，佛告大慧亦有无法而说言说，为兔角龟毛石女儿等如于世中而有言说，大慧比兔角非有非无而说言而说言语，大慧汝言已有言说应有住法，此意已破。这段话看看大家明白不明白啊，这一段话的意思，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段话的意思很明显，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大会就问了，就是说呢，这个就是如果是咱们有说话的话，就应该有住法。你看前面啊，我说有因缘没有因缘，你说这些都是妄想，对吧？所有的这些都是妄想。那要是都是妄想，就不存在一切住法了。但是你说的话是金玉良言啊，你说的这些话我们应该好好的听啊，这是你的教言呐、啊。所以说我们就想着，要是有你说的话要是值得听，要是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珍贵的教言的话，那什么样的话针对着一定有什么样的法。假如说这个言说是实的，那么这个法应该一定有实法呀，一定有实法啊。就是说如果有言说的话，一定就应该实法，是确实是有住法的，住法是存在有实性的，是就是住法的本质是有的，住法的是那个这个性质是实有的，实有的。如果是实有言说的话，就应该实有住法。要是实在就是那个不存在住法，那就不存在言说，都没有法你说什么呀。就是言说应该对应的是有法，有言说就应该有法，没有言说就不应该有法，没有法就不应该有言说。所以说啊，就是说按说的话，只要有言说都应该有法对应。佛就说了，佛说的，那你不能这么说，不能说只要有言说都应该有法对应。比如说我跟你这么说吧，兔脚，我不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你兔脚两个字了吗？但是兔脚两个字儿，你能对应着实际的那个兔脚吗？实际上兔子没有脚，但是我可以说兔脚两个字儿。实际上龟没有毛，但是我可以说龟毛两个字儿。实际上使女她是不生孩子的，但是我可以说使女儿。这就是没有这个法，但是我可以说啊，我可以说啊，就是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它还是存在一个言说，并不是一个言说一定要对应一个东西啊，并不是一个言说一定要对应一个东西。所以说这个兔脚啊，兔脚这个是没有的，但是言说这个事儿的话，你就不要考虑是有还是没有，你就不要考虑言说是实有的对应一个法或者实无的对应一个法。言说它就是一个工具，你不要考虑言说是实有的对应一个法，实无的对应一个法。所以啊，你说如果是有言说，一定有一个实有的法跟它对应，你这个立意是错的。为什么你这个利益是错的？刚才不是举例子了吗？我说兔脚，我说龟毛，我说使女儿，这些全都没有，但是我现在就可以告诉，就可以明明白白的说出来啊。所以说你不应该说有言说就一定有住法，这个意义你说了就是立不住的，这个是破的，应该是破的，是立不住的，我就能给你破掉它。这一段是这个意思。看看这一段大家有问题没有？咱们现在看的是入楞伽，入楞伽的这一段大家看看有问题没有。简单来说，入楞伽这一段说的是有言语的话，这个言语如果是实性的话，那么就一定是住法也是存在的，住法也是有实性的，有这个言说就应该对应这个住法。佛就说了，不一定的，这个言说和住法不是那种对应关系，不是一个一个对应的。比如说没有这个法，我也可以说言说啊。所以说言说跟法不是一个对应关系，不是说有实有这个言说就实有一个法，你不应该这样去看言说，言说的就是一个工具。它跟法，它跟那个法就是实有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当然了，后面他又说了，你比如说就是说的是诸佛，他有的时候诸佛这个办事儿的话，他有的时候他就是不那个什么，他就不用那个什么，不用那个说言语的形式，他可能是看你，可能是扬眉，可能是动，可能是震动，还有香味儿，还有就是这一类的东西都可以让他就是正果的，都可以正果，并不是用言说一说的，哦，原来是这样，这才正果，并不是这样的。还有呢，像蚂蚁啊什么什么的，他们都不说话，他们的事儿也办了。蚂蚁搬家的不说话啊，他们都不说话，他们用动作什么的去表示啊，他们完全可以办事啊，完全可以办事。也就是说言语跟住法不是一一的对应关系。好了，这个如果是看着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是再看看，就是说这个楞伽经的这一段，咱们这个四卷本的楞伽就好翻译了。楞伽的这一段的意思翻译下来就是这样的，大会就是又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大会问佛了，就是说的是那是不是啊，就是非言说有性有一切性耶，就是非是放在总体的前面的，就是说既然是实有言说，那就实有这个言说对应一切法，就是言说有性，所以就是有一切性。稍等啊，我贴。非言说有性有一切性，就是这样。佛啊，就是说那个 师尊啊，师尊呐、啊，是不是这样的呀？是不是什么样的呀？是不是说就是说言说，假如说是实际的，它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一定有住法跟言说相对应的，也是真实存在的呀。就是这一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非是放在总体的前面的，言说是实有的，所以说实有一切住法，是不是这样的呀？是不是这样的呀？所以说叫非，言说有性，有一切性也非，就是非是指的是不是这样的，是这个意思。这句话听明白没有？因为实有言说，所以实一定是因为言说是实有的，所以一定是住法也是实有的，是不是这样子的啊？这句话就问这个意思，大家听明白没有？嗯，大慧就是跟佛说的那个，师尊是不是说的就是说因为这个言说它是实有的，所以说一切住法就应该是实有的呀。后面接着说了，假如说没有一切住法，就不应该存在言说，就不应该存在言说，所以说啊，假如说实际的存在这个言说，言说是有实性的，那么一切住法也是有实性的。大慧问的就是这个意思，大家明白没有？大家再看一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师尊，你不是说一切诸法都是妄想吗？一切诸法本质是没有吗？但是呢，你不是还有这样的教言吗？你看看这样的教言，那么这个教言是真实有的吗？这个教言是真实有的话，那么教言就一定对应一定有法呀。如果有言说是真的，那么一定有这个言说对应的法是真的。如果是言说是就是这个是实际存在的，那么一切诸法肯定也是实际存在的。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这么说的，师尊呢、啊、假如说一切诸法不存在，那么就不应该有言说，言说就不应该生。所以说啊，如果是实际上言说是实际存在的，那么一切诸法它也是实际存在的。这就是把言说跟诸法联系到一块儿，认为言说跟诸法都是实有的，就是这个意思。大家看看这一段明白没有？圆融这一段明白没有？那你看你们说的这些话我们都应该谨记在心嘛，对吧？但是你任何的话语它一定对应有法，既然有话它是我们要就是真实受用去收听的话，那么这个话就说明它是有性质，它是实有的，那么也话所对应的事物它就是也是实有的呀。应该那这样推出来的结论就是一切的万法它应该是实有的，它不应该是没有。然后佛就说了，佛说的你不能这么说，看看佛怎么说。我说不能这么说，就是说如果是没有这个法也可以做言说，如果没有这个法是不存在的也可以做言说。等一下我先翻译完再看杨子涵的啊。如果这个法没有存在也可以做言说，你比如说像龟毛像兔脚这些都是的，这些世间上并没有，但是我完全可以用世间的这种言说来把它就是让你想象出来。所以说啊，就是说言说的本质啊，你不要考虑它是实际有或者是实际无，言说的本质你不应该这样考虑，它就是一个交流的工具。这是当然最后一句是我家的，非信非非信但言说。所以啊，就是说你刚才我不是举了这个例子了吗？龟毛兔脚这个东西没有，但是我可以做言说，所以你说一定是就是说实有这个言说就实有这个法，这句话是不对的。就是如所说，言说有性有一切性者，如论则坏。假如说按照你说的，如果我说了一个言说，这个言说一定对应一个法，就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你比如说我说龟毛兔脚，我说了这个，但实际上它对应不了法呀，所以不能说这个言说一定对应一个法，这个言说是实有的，所以一定有个法去实有的，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么一个一个对号的，不是这个法跟言说一定要一一对号，不是这个关系。下面又举了详细的例子，下面详细的例子是什么呀？对呀，我们可以再看，我把这个讲完了再说杨师兄的。杨师兄你稍微耐心一点啊，并不是这种言说跟这个法这种的对应关系，有一个法就有个言说，有个言说就有一个法，不是这样的。你比如说这个言说啊，它是造作的，并不是所有的佛刹它都是有言说，有的它就是看你，它就是有一个什么相，或者是扬眉，或者是动心，或者是笑，或者是欠，或者是咳嗽，或者是这个念刹土，就是念刹土，就是说就是念念就是。这个就是一念念念，就是念我们所有的这个土，或者是就是震动等等等等，或者是看 啊，或者是香积世界就是闻，香积世界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是靠闻的，听闻，嗯，这样你就解脱了，就是这一类的，这样的说法啊，给他直指的话，他照样能得无生法忍，照样能证到八地菩萨。所以说啊，就是不是说一定是一个言说对应着某一个法相，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另外，我们来看我们这些世界上的蚊子啊、虫子啊、蚂蚁啊，他们根本都没有言说的功能，但是他们该办什么事还是办了，啥都没耽误啊。所以说言说跟住法不是那个一一对应的关系，不是那个一一对应的关系，不是说你就只有一个言说，只有一个住法，这种思维完全不对。然后他又总结了一下，如虚空兔角于及于盘大子无有而言说，如是性妄想因缘和合法，凡夫凡于起妄想不能如实知轮回三有宅。就是像这个虚空，就是说像那个虚空啊，虚空这个事儿的话是没有，但是我们可以说出来两个字儿，就是虚空，对吧？虚空就是你摸不着，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他是虚空。还有兔角，你明明没有，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兔角，你就能想象得出来。还有那个使女，她是不生孩子的，我一说使女的孩，使女孩子，你就能想象出来使女孩子。这一类都是本来没有的，但是我可以说，嗯，这个关于这个言说是有是无，法是有是无，这都是妄想，这都是妄想，就是这都是因缘和合法，你在这就起这样的计较，这完全是妄想，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你就是不能够如实知这个本性，不能如实知心性，所以会在这轮回，就是在这个或有或者无，在这来回挑来回挑，这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深陷轮回不能出了。三有就是说的是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嘛。三有是专指欲界、色界、无色界，这是《楞伽经》里的专用语言。这一段就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大概是这样一个意思。我们中间再打个岔，看看杨子涵这个啊，不好意思啊，这不能直接回答，因为咱们是在讲经，咱有一个连贯性。嗯，大家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再来学。有个客户信耶稣，但是我一点听不进去他说的一切，但是我还是赞同他陪他去教堂，只是他所说的灵魂。嗯，你这个逻辑好像有点，我还也不太明白。你既然听不进去，但是你为什么赞同他？你可以不赞同他，但是也不妨碍你陪着他去教堂。但是你就是你都听不进去，你怎么赞同他？你赞同他什么呢？你赞同他什么呢？你赞同他不做恶事，你赞同他向往一个精神世界，他向往的是精神世界，他不是那种简单的物质追求，物质追求的那是低级生物的，他才是物质对追求呢。就是这个地方你赞同他可以，你赞同他可以，但是就是说你赞同他什么东西，你得说一下，你一点都听不进去，你赞同他是啥？你可能只是赞同他这一点。他想说的灵魂就是我们说的八心魂，就是说弄心魂汉，就是我们说的第八识。我们不是有一句话吗？去来先后做主公嘛，就是说的是第八识。我们说的这个楞伽是就是说的是前五识、第六意识，然后是莫那识、第七莫那识和第八阿赖耶识。阿赖耶识灵魂就是指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实际上阿赖耶识比灵魂说的还更广阔，说的更广阔。灵魂就是死叫着认为什么实在是有一个东西，最后他离开了身体，他还有这个，他就是还叫着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就这一类的这种的他不放，这就成了一个魂了，魂魄就是这样的。因为他老是要个，所以说他不能够久，就是说久远的是怎么怎么样的，他还是就是他还要附一个什么东西，他就附，比如说是再轮回啊，或者是再附到别的东西上啊，或者还有一些孤魂野鬼啊，他就是孤着漂流，他附在漂流上了，他就在那来回飘荡，来回飘荡，这都有。灵魂就是第八识，就是我们说的去来先后做主公的那个第八识。它这个第八识可以这么说吧，是无明包裹的佛性，本质上是佛性，但是它被无明包裹，它总觉得应该有个什么东西。当这个什么东西这个离开了身体，离开了你能够显现的那些之外，它就变成了一个魂儿。看我说明白没有？问完这个问题就走。嗯，口头上赞同他，顺从他。灵魂是不是就是意识？嗯，灵魂能够升起来意识，你这么说吧，灵魂就是死着，我要有意识，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一种死着，横直前七十的第八十的见分是我，横直这个东西，这样就出现了这个意识。灵魂从灵魂这能生出来意识，灵魂它比意识稍微要广博一点。它不光是意识，但是它能生出来意识。 它比意识更微细，更微细。意识就是很明确了，比如说你要走了，哎，这就是你的意识，你是明确的有个思想的，这个思想你是知道的，这属于意识。还有微细的，微细的，这属于灵魂，
灵魂。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通俗的来说就是着相来的，着相是一个习气毛病，你不通过修行你很难改得掉，就是着相来的。灵魂就是着相来的。刚才不是说了无名包裹的佛性，无名佛性被无名所裹挟，老人说的这句话，要挟，灵魂也是着相来的嘛。你这个着相如果是就是说非常非常的再往前追，按照佛教的一个专有名词就叫做无明。无明它实际上就是着相，但是它很微细很微细的，你还不知道呢，那时候你还不知道呢，你着相就是有相给你着，那个时候没有一个相，但是你那个着相的心一直很吃剩很吃剩，这样来的，这样成了现在有个相可着了。那你有什么需要改的吗？好久没时间听课，你怕自己会退转，你可以听元音老人的那些视频啊，齐老师的音频啊，元音老人的音频啊，你可以听听那些，还有念诵的，你要是怕的话你就那样，不一定的，不一定是退转，你不着相就行，不着相包括不着世间法的相，包括不着出世间法的相，两个都是。看看还有什么微细的法相也不应该着，也不应该着。佛性和灵魂的区别，刚才说了，佛性灵魂就是第八识，佛性跟灵魂的区别就是佛性灵魂的本质还是佛性，这个地方灵魂没有佛性哪出来的灵魂呢、啊、这是本质上，灵魂就是说佛性被无明所裹挟，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刚才说了第八识，灵魂就是指那个第八识嘛。老人是这么说的，老人说我们走的时候啊，就是最后一口气儿咽了以后，那个第八识啊，他是最后的，就是走的时候就是没有那种明显特征的，他最后一个走，他最后一个走，你身体都没有那个迹象了，就是所有的都走完了，最后一个走，最后一个走的这个一走了你就是死亡了，这个东西就叫第八识，这个东西就叫第八识，所以他不就是灵魂吗？跟你说的灵魂你看看一样不一样啊。楞严经里面的十经跟这个灵魂很相似，跟这个灵魂很相似。十经，说妙经明性又不一样了。说妙经明性就是指佛性了，这是楞严经用的话。安楞伽经里面这个十经叫十藏或者叫藏十。最后楞严说的最后楞就是藏密说的最后的那个明点，最后走那说的那个明点，最后走一走人就死了，那个明点就是他找不出来的那个点儿，那个点儿找不出来，那个点儿很微细很微细，他找不出来，但是你要不用明点这个词儿跟藏密的人说他就听不懂。对对，一切的全是挂碍，不应该是挂碍吧，你说的太粗了，他可能很微细很微细的，不是挂碍，不是挂碍，不是挂碍。你说的挂碍是太粗的东西了，挂碍还是意识，不是挂碍，不是挂碍，太粗了。你说的东西太粗了，就是说的他自己起那个挂碍，他还不知道那个时候的挂碍，还不知道挂碍一个什么东西呢？那个时候的，那什么能起挂碍的东西？你那个挂碍呀、啊，它是第六识，能起挂碍的那个东西。成就了，成就了，还有个成就吗？你先问我，先问问你，成就了还有个成就吗？郭林，能起挂碍的，就是能说话的，能说话的，现在能问问题的，挂碍它是明确的，有个事儿可以挂碍，这属于意识，是属于意识，在意识产生之前，那复杂复杂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就是第七识、第八识的事了，很复杂。那个东西无间断的一直很吃剩的秘密秘密在作用，那个就是第七识第八识。那你是不是不管挂碍啊？可以可以，我们心中心是不管，就这样吧，我没听清楚这个逻辑性，但是你可以说我们心中心确实是不管。明心见性以后是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了。 第八识它不是第八识，它是大圆精智，就是这个东西的性能它有，但是它用起来不一样了。以前的那个第八识是第八识在转你，现在是你在转，你在转这个第八识，所以叫大圆精智。大圆精智不就是镜子吗？镜子不是由你在用吗？你这样照是这样，你去照那边它又照成了那个，它就是那那那明心见性以后没有第八识，是大圆精智，但是它本质上是一个东西，换了个词儿。明心见性之后你还是你，但是行旅不同了。好的好的。没有明点这一说也不妨碍你照样跟人家说有明点，照样跟人家说怎么样，就是破这个。当然了当然了，没有明心见性以后就根本没开过口，没说过，不是说没有明点这一说。但是前面呢你总要给他一个，就是说给他一个把手，给他一个把手，就像是本品，就像是本门里面的言说一样，你总要给他一个说头啊，跟他就是他的特点就是顺杆子爬，你总要给他一个杆子让他爬。你就这个杆子在明点那里表现的是明点，在我们这一门里面表现的就是言说。我总要跟你说话你才能够明白呀、啊、你总就是不能明白，至少你能够知道哪些是错误的，你能至少你能咂摸点味儿啊，我这些都要用到言说呀，我总要有这个东西。就是说明心见性以后，当然了这些东西都没有根本就没说过，但是也不妨用方便，什么都可以作为方便，明点也可以作为方便，言说也可以作为方便，这就是本文说的言说的问题。所以说佛没开过口，他佛说了49年法呢，没有明点最后离开，明心见性以后哪有身体啊，还最后没有明点最后离开身体了。明心见性以后都没有身体，谁明心谁见性啊？赵振啊，赵振你是修心中心的，对，我也想问修心中心多少座了？300多座了。那不是那个经常有齐老师的那个问答吗？一个月去参加一次，还能顺便吃个饭。看看还有什么，记得叫你，人家叫你干啥，你得去主动的，你去主动，你找那个邓凯杰啊，他们都会给你安排的。北京，齐老师在北京，找谁？哎呀，找的人太多了，你找北京的师兄你都可以问，他们都知道，这里头不就有吗？这胡晨，这是我认识的，你找胡晨问就行。你我不知道你是咋上来的，是在微信群呢还是在 QQ 群呢？你去问微信的管理员 QQ 管理员，那些北京的师兄他都可以找得到齐老师。广东杜师兄啊，你是干什么的呀？你是干什么的呀？你是修心中心的吗？你是修佛法的吗？你这么问几个意思啊？你可是在上头有一段时间了，你修个六字明也行，你这种问法很别扭，不能回答你这个。齐老师就是一介草民，任什么官职啊？没有任官职，是个爱国爱教的老百姓。好，就是这一段话，我们再连起来，再顺一遍啊，就是。大会又说了，世尊呢是不是说的是时有这样的一个言说的话，那么就时有言说所对应的住法呀，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言说是时有的，那么一定有言说所对应的时有的一个什么什么法，都是一一对应的呀。世尊呢，假如说没有这个法就不应该有言说，如果一切法都没有就应该一切言说都不生啊。所以说啊，言说啊，如果有一种言说就一定有这个言说对应的法啊。佛说了，那不一定，不是说有言说了就一定有言说对应的法，也可能就是没有这个法照样做言说。你比如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兔脚龟毛等等的这些东西啊，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我完全可以用这个言说让你想象得出来，其实世间根本就没有兔脚，不存在兔脚，不存在龟毛，但是我可以用言说说出来呀。所以说啊，言说啊，它非性非性，你不要考虑它是实有啊或者是实无啊，不应该这样考虑。你如果认为实有一个言说一定对应实有一个法，你如果这么认为的话，这种认为是错误的， 就是这种论断呢是站不住的，并不是谁有这个言说就谁有一定有这个言说对应的这个法。这么说吧，不是一切的国土啊都有言说的，言说它就是一个造作，言说是造作，还有其他的造作呢，对不对啊？有的是就是有的，比如说有的佛国，那么他看你他就显法了，就是看不就是吗？就是白毫完转五须弥嘛，就是那一看就是放光，你看这就是这一类的。或者有坐像，就是做出来一个什么像，你比如说是扬眉啊，动眼睛啊，笑啊，扬眉啊，动眼睛啊，笑啊，咳嗽啊，或者是心念国土啊，或者是摇头摆手啊，这一类的，这都可以。还有呢，你比如说是相继世界的，相继世界的它是闻，沾识的它就看，这都行。就这样的，就是以这种的，就是看，就用这种的来代替言说，一样可以令诸菩萨就是正的无生法忍，就是正，就是令他们正道。所以说啊，并不是说的只有一个言说要对应一个什么什么法，不是的，不是这个关系。你看啊，咱们这个世界上的蚊子啊、虫子啊、蚂蚁啊、小虫子、蚂蚁啊，他们没有言说，但是他们该办啥事也办了，也没耽误啊，也没耽误啊。然后后面佛又总结了，说了一下，就是说啊，就是现在的人，就是说你们啊，就不要起这些妄想，不要起这些妄想，认为言说啊，实有言说，然后实有言说所对应的法，你就像是虚空啊，像兔脚啊，像那个使女的儿子啊，这些没有，但是他还可以做言说啊。所以说你在讨论言说是实有还是实无，这都是妄想啊，这都是妄想。这样，这也是非但言说是妄想，就一切诸法啊，它都是因缘和合所生的，它都是因缘和合所生的，都是。就这么说吧，也都是妄想，也都是妄想，都是你们认假作真起的这些妄想。你们呢，就是都是不能，就是不知道这些全是妄想，所以呀，深陷轮回而不得出离呀。这一段就完了。如果结束了以后，咱们再把这个齐老师的经解，咱再回忆一遍，看看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把齐老师的这一段再看一下。老师的解释是这样解释的啊，言说是不是有实性啊？是不是一切言说都有实性？如果言说没有实性，就生不出来言说。所以说言说啊，就是说的是有实性，一切言说都有，就是言说它应该是实有实性的。就是齐老师把那个住法的那一段空掉了，这样解释当然也可以，各有各的理解。这样理解没有了住法还直接点，就是言说到底是实有还是实无的？如果是说言说它本身它是没有实性的，那就不应该又说话呀，不应该说话。如果是就是说，所以说言说它应该是有实性的，要因为我们现在都在说话，所以言说是真实存在的。佛就说了，就是说的是，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就是说的是言说没有实性，就是没有一个不是实有的东西，你也可以有言说。比如说兔脚龟毛并不是实有，也可以做言说，也可以说的活灵活现。言说啊，就是言说，言说本身呐、啊，你不能说的是有实性或者无实性。你说言说一定有实性，这个结论不成立，不成立，还是那个意思。后面说的是并不是在一切的地方都用言说啊，都用言说，言说它就是一种造作，除了言说这种造作也有其他的造作呀。你比如说是用眼神给你示现佛法啊，示现佛法。后面老师的解释是或有作相，就是虽然眼神也有造作的相，但是它不是言说啊，它不是那个喉结啊、舌头啊、声带啊，这些就是组合发出来的声音呢、啊、它不是这样的。他是还有的扬眉毛啊、动眼睛啊，还有的一些笑啊、打哈欠啊、咳嗽啊，还有的就是心念佛土啊、摇头摆手啊，这都可以。比如说是这个相继世界，它就是闻香悟道，闻香悟道啊。老师这里解释的是两个，普贤如来国土是沾识悟道啊，就是说这是两个，一个是沾识的，就是普贤如来国土，它是沾识悟道；相继世界它是闻香悟道，它两个都不一样，就是只是看只是闻，各不一样。一样，这就像沾识，就是就只用看他就证得无生法忍了，看他就证得无生法忍了，就是这样。所以大家知道吧，放光就是这么来的。那佛经里头的放光，就是有一些菩萨，有一些他其他世界的众生一放光，他就知道他说的法义，他就从这个法义中契入了。就像我们通过这个言说给你一说，你就契入了，一个意思一个意思。 佛那个时候说法他没有用文字，很有可能那个时候文字都没有出现这种就是普遍流通的这种文字，所以他说的言说实际上按照现在来说就是言说语言文字这一类的，就是语言嗯，这一类的都属于嗯，所以说就是说的是不能说就是说言说有性有一些性，再看这个世界上的文虫纳蚁文纳虫蚁啊这些的不用言说也能够办他的事儿啊，所以说并不是一定要有言说的，不用言说佛和众生也都照样能够办事业。这一段说完了再接着往下看。盘大就是石头雕像，盘大盘大子就是石雕女像生育儿子，这怎么可能啊，这怎么可能的，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石就是这个盘大一个是石头雕像，还有一种盘大就是指什么呢，就是石女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代表这种人失去了生育能力是这种人就叫她石女，这也是有的，反正总而言之她的特点就是不可能有儿子。就是说虚空啊兔角啊盘纳子啊这些都是没有的，但是你可以言说上假说它，但是它并不是实际存在，这些啊诸法的性质啊这都是妄想记着幻现的因缘和合幻现所起的妄缘起之法，它、实际上本质上是不是实有一个本质，但是呢凡夫呢就是愚痴凡夫呢却在这个幻法上啊妄想分别记着认为它是实有啊，就是所以不知道他们本来没有实性，所以呢就是在轮回世界在这个大苦海中轮回啊出不出来，轮回在欲界色界无色界三有，你看这个地方就是说以前啊就是说古时候他称这个轮回他就叫做有，从有来的，就是这个有就是实际的，他认为就你看见什么东西有就是有，实有一个这个世界，实有一个桌子，实有一个椅子，实有一个你，实有一个这个娑婆世界，乃至于实有一个无，实有一个虚空，都是这样来的，这就叫做这个本质轮回的本质就是这个从这个有这来的，所以叫三种有嘛，三种有，一种是欲有，一种叫色有，一种叫无色有，就欲界色界无色界，简单来说我们也要再把这一段整体的这个经文再过一遍，然后最后我们看一下本门概要好不好，袁师兄你觉得呢，我们把这个第十四门的经文过一遍，然后再学一下这个本门的概要，这就结束了。枯燥啊，袁师兄开药渣去了好了，我们就把这个经文再过一遍，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三有讲得好，哎呀，这就是一种理解特点而已，到你这儿就不讲三有了，要给你讲三好是吗不立一个好，不立一个有，就是特点就是这个特点，这个三有啊简单来说按照楞伽经来说就叫遍计所执性，就是遍计所执，他看见什么他就着为实有，他就是遍计所执。我们把这一段再说一下，在这一门再重新的过一下这个经文啊。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佛说缘起，即是说因缘，不自说道。世尊，外道亦说因缘，为胜自在，实微尘生，如是住性生。然世尊所谓因缘生住性言说，有见悉谈，无见悉谈。世尊，外道亦说有无有生，世尊亦说无有生，生已灭。如世尊所说，无明缘行乃至老死，如是世尊无因说，非有因说。世尊建立，作如是说，彼有故，此有故彼有，非建立见生。观外道说圣，非如来也。所以者何？世尊，外道说因不从缘生而有所生。世尊说观因有事，观事有因，如是因缘杂乱，如是辗转无穷。佛告大慧，我非无因说，即因缘杂乱说，此有故彼有者，设所设非性，觉自性现量。大慧，若设所设即着，不觉自性现量，外境皆性非性，彼有如是过，非我说缘起。我常说言，因缘和合而生诸法，非无因生。刚刚走神了，你是说你走神了？没事，我们还有机会，我们再过一遍这个经文，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再说啊。这一段的这一门就叫做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分别缘起。 我们看一下，把这个经文呢、啊、再重新的分别缘起，说了两件事，一个是说的是就是缘起的这个事儿，还有一个是说的是言说分别，说了这两个事儿，所以叫做分别缘起。我们看看这个前面的这个啊，前面的这个就是那个大慧菩萨问啊，就是你说的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呢？你说的是因缘所生法，你说的是这么来的，你说这个不是就是怎么说，不是他自己生出来的，是因缘所生的，不是他自己生出来的，不是他自己就是直接的，比如说是什么东西生出来的呀，是佛性生出来了万法呀，是第八识生出来了万法呀，等等等等，是我们的心生出来了万法，你不这么说，你说的是因缘和合而有诸法，你是这么说的。那么外道他也说，就是说的是这个到底是什么因呢、啊、什么果，因为什么所以什么，他也解释，那么他认为的这个世界是从妙圣而生出来的，是从大自在天王那儿生出来的，是从微尘那儿生出来的，是从某一时辰这儿生出来的，等等等等的，所以而有了诸法，而有了诸法。但是呢，就是你呢也说，你也说什么，你也说因缘，你也说生，你也说诸法，就是等等等等的，那你的这些是方便说啊，还是究竟说啊？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外道就是你，就是外道说这是因缘生诸性，你也说这个，你也说这个。第二个呢，外道说有，说无，说有生，那你也说的是没有啊，有啊，生啊，生完了之后灭啊。就是比如说吧，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说无名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等等的，然后一直最后缘老死，那就是说这是你说的，就是你说的呢，就是这个地方啊不存在这个这是此事世尊。无因说非有因说，就是你认为就是这个不是从一个实有的什么因来的，实有一个什么因来的，就是说你这么就是，而且呢就是你这个是一环一环相扣的，因为这个有所以那个有，它不是说从某一个地方然后建立而生出来的，对吧，它不是这样的，它是一环一环相扣的，是这样的一个好像是一个大圆，你不能说是像别的那些就像一个箭头或者像一个直线，它是有起点有终点，但是你这个好像是一个一环一环相扣的，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这就是说就是相依辗转而生，就是说你说的呢是此有故彼有，就是相依辗转而生，并不是建立一个从什么起点生出来的。从什么起点生出来的，比如说你说生诸一灭，灭完了之后又生，对不对，灭完了之后又生，生完了之后再住，然后再变化，然后再败坏，还有成住坏空，空完了之后它又成，成完了之后成住坏空，空完了之后又成，成住坏空，成住坏空，成住坏空，就这样循环的，就是说你没有一个就是建立的，没有一个建立的这样的一个，那你说的这个就不清晰啊，就是外道说的反倒更清晰啊，你看外道说的就是对那个上帝创造了我们，这一说我们觉得很明白呀，就是说得很明白呀，所以说啊他是说的就是确实有一个因，他不是因为众缘最后条件具足了所以他起来了，外道他不这么说，但是你说的呢就是有因呢，这个因呢就有果，有了果之后又成因了，哎呀这样来回循环来回循环，这么一天好像显得很乱呢、啊、这样辗转无穷啊，没有外道清晰呢，没有外道清晰呢，就是这一段就是大慧说的这个意思，就这么说吧，人家外道明确的说有一个什么东西而生，这个说起来还很明确呢，你看你也谈论这个世界是怎么生怎么去的，但是听你一说好像就是互相辗转的这样一个关系，好像还没有外道的那个清晰呢，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听明白了没，不知道。然后佛就说了，佛说的是我并不是说的是不存在原因就这样生出来的，我也不是说就是说这些东西是混淆而生的，这些东西啊是相依附的，就是这个有那个有啊，就是这个东西啊辗转而来的，这个的本质啊都在于什么呢，梦幻泡影，就是你能取和能取舍的和所取舍的，这都是梦幻泡影，也就是我们说的有一个能感知的心和所感知的外景，这全是梦幻泡影，在梦里头有一个能感知的你，有一个你能感知的外部的世界，有一个就是能感知，有一个所感知的境界，这些全都是梦幻泡影，这些都没有在你的心外，那个心，你那个都没有在你心外的那个心，那个心的本体它是不生不灭不来不去的，那个才是我们所说的，其他的这些都是梦幻泡影，都是浮云，都是浮云， 然后呢，就是说，如果啊，你就是有一个能感知，有一个所感知，就是有一个这个东西啊，就是说，你说是这就是在这个东西上认假作真了，你就是没办法觉悟，这个本来都是你自心，就是这两个全是你的心，就这么说吧，就是你能感知这个世界的能，那是你的第八识的见分，你所感知的这个世界，这个一切山河大地，这是你第八识的相分，这两个全是你的心，这两个全是你的心，你要是不知道这个，你就会对外界的境界认假作真，你不知道这外界境界都是你的心，没有你的心就不存在外界的境界，一切外界的境界全是你的心，当体即心，就是这样的。你要是不知道，你就会认假作真了。外界性它你就是不觉，一切都是在此，一切都没在你的心外，你不知道一切的外界的境界它并非实有啊，并非是就是外境界性非性。就是这是凡夫就是这样的，凡夫他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他就是他见到什么他就认为是真的，他在这个基础上他编了他一套世界的起源，这跟我说的世界的起源完全不一样，我说这个世界这起源这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条件具足他就现，条件不具足他就不现，而这个因缘和合的本质它就是梦幻泡影，它本质并不是实有的，它本质就像是就是我们做梦里头的那个梦里头的起现，它并不是真有，并不是真有，所以说，但是虽然不是真有，你也不能说它是没有，它并不是没有而自己产生这样的，非无因生，它是因缘和合而生诸法，非无因生，这个就完了。这个是说的是关于因缘，就是说，就是佛说的这个因缘所生法的这个，说起来好像是很复杂，很复杂。你看外道说的就很清楚啊，就是。那个上帝啊神我呀、啊、什么的制造了这个世界啊，或者是这个世界是从颗粒产生的，从地水火风产生，说得特清楚。佛就说了，哎呀，这些啊从哪儿产生的，这个生啊不生啊，这都是梦幻泡影，都是梦幻泡影，这个生和不生，能生和所生，都没在你心外，这全是梦幻泡影。你不了解这个，你在这上就是妄造，哦，是谁生了谁，谁生了谁，就这么说吧。上帝创造了世界，这个世界以及这个能创造世界的上帝，这都是梦幻泡影。你认假作真，这个世界就起来了，是这样的。这个世界的本质还是梦幻泡影。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个，看看能听明白不能。如果是我们等半分钟，大家再琢磨琢磨。再抠一抠，我们这个楞伽啊就是要给大家说明白，能说明白你抠一抠，多抠抠没坏处，我们慢一点说，如果是实在是这一段可以很明确的过，那么我们再说下一段。好的，那我们再接着说下一段啊。对，这个心还是妄心，应该这么说吧，一切因缘和合所生之法没在心外，一切都没在心之内。那你郭林你说的这就是没有一切，我们现在说的是假有，说的是假有，你这个一切都没在心之外的这个心它都是假心，这个假心的载体，这个才是真心。你说的一切都没在心之内，你说的是真心，你说的是真心，真心这个地方不能说啥是在他心内啥是在他心外，他容不得这个真心，它是载体。我们再接着看下个，不还是大家继续讨论。简单来说，上面的就是的那个什么，大会说你看看人家说的从什么产生了，这个世界就有了，人家说的多清楚啊，你说的来回辗转说的不清楚。佛说什么清楚不清楚啊，这些都是梦幻泡影，在这个梦幻里头着一个什么什么清楚，这个清楚不清楚全是梦幻泡影，你还在这计较呢，你别计较了。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对，这么一说很简单很简单。人家大会就是，我再重复一遍啊，大会说你看你说这因缘和合所生法啊，又这么说那么说啊，就说起来的话还没有外道说得清，外道就说比如说就是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他说得更清楚啊，他说得更清楚啊，就是说佛就说了，你啥创造了没创造，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说啥创造不创造呢，你在这迷糊啥呢，你别迷糊了，就说的是这个，这世界根本就不存在，你说什么世界的起源是哪儿起源啊，就是这一段说的就是这，你说啥这起源是有啊，起源是无啊，这世界根本都不存在，这世界是因缘和合所变现的，你还在这说就是存在了你才能说呀，你才能说是谁那个让它存在的呀，或者它存在是从哪里开始存在的呀，它根本就不存在，就不说这个了。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不和合虚妄有灭。最近觉得自己发心不是很对，有点像完成任务，你有个心发都不对，陈重权，你有个心发全不对，你以为是什么呀， 你有点完成任务，你那个什么呢？你有点完成任务，你那个，你吃饭睡觉是不是也有完成任务的时候？但是你还活着，你没死啊，你没有到哪儿去跳河啊？你别以为一直有个发心那样才对，你别以为一直有个发心的，你没有发现你的妄想少多了吗？你的疑惑少多了吗？你的烦恼少多了吗？你怎么没发现呢？疑惑烦恼少多了，这个时候的话，这个就是菩提的那个劲儿显得就是不大。这正是佛法的意义，这正是佛法的意义，并不是说妄想没了还留一个很圣的菩提，那个菩提是药啊，是对那个病的，那个病没有，那个病不显了，那个药那个劲儿也显不出来了，很正常的，你不能让他有个药劲儿还要让自己没有病。对啊，烦恼有轻一点点的时候就有点像完事，你烦恼重了你才不是呢，赶着回去做，哭着喊着去做呢。楞伽经啊，它就是楞伽经，它这个地方啊，你知道这个楞伽城它是这样的，就是按照这个憨山大师的记载啊，那个梵僧是这样说的，说这个楞伽城啊，就是说它的那个就是海浪起来的时候啊，那个就是那个海浪非常非常的汹涌，很猛烈，然后击着那个石壁，那个非常非常的猛烈，非常非常的可怕，很多人你看那个能把那轮船都给击碎啊，就海浪有那么大的力量，那个时候海浪越大，天气越糟糕，那个越阴暗，暴风雨越大，这个楞伽城越坚固。楞伽城底下是一根尖儿，上面是个平的，有点像那个钻石一样，底下是根尖儿，上面是平的，平的一个地方有八个边儿，是这样的，很像钻石，很像钻石。这个楞伽城立到海里头，是风越吹越坚固，风吹的最厉害的时候，浪最高的时候，它最坚固。另外一个风和日丽了，那个天气晴朗无云了，楞伽城你也见不着它。楞伽城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是学的是这个，晴空万里，风和日丽，没事了，你也见不着楞伽城了。所以在楞伽城里说这个经，这个大摩说了，这个拿来用印心，来口风清扬，分别计较是轮回，不分别就是梦中佛事，计较分别，宇宙都是梦，不分别就是梦中佛事，行行。钻石是六面体啊。我说的那个钻石不是，是那个什么的，就是钻戒上的那个石头，钻戒上的石头，它是多面折射，然后那个光就很耀眼，好像是那样的，它不止八面还。科学理论是人心创造的，你这种说法啊，就是这么说吧，我科学理论是人心创造的，这个在世间法上没有错，你不能说我们的心生出来了万法，你不能这么说，因缘和合它就现出来了万法，因缘不和合它就不现，你不能说是就是人的心它造出来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说就造出来的这个世界，当然了，人的那个妄心它可以通过这个妄心创造出来理论，这个是命没了心在哪儿，命没了你不是还有魂魄吗，你不是还有个魂魄吗，这一个。另外一个这个你看那个中友上不是说了闷觉期吗，闷觉期的那个时候的心就是正在闷觉。楞严经不是说过吗，赵震，就是当你什么都看不见了，你实际上是还有一个黑暗呢，还看到了一个黑暗呢，所以说就是有光明的时候看到了一切万物，没有光明的时候是看到了黑暗，就是能见之性它一直在，它一直在，就是说能见之性，这个性命没了，命没了心在那个没有命的地儿，睡着了不做梦，这个是可以当话头去参参吧，参吧，郭林你说我听听，你自己说说，说错了我也不评论好不好，不说也行。嗯，赵震呢，你也可以把这个命没了心在哪儿参一参，假如你现在就没命了，那你的心在哪儿啊，你就这么参参嘛，心在哪儿啊，赵震，你现在已经是个没命的了，你现在就是想想你的心在哪儿啊，经常想想也可以的，也可以俯参一下。心中心呢不能总提着话头，但是你偶尔有移情了，或者这个移情这一段梗着很难受，你提一提也不是坏事儿。然后我们再看这一段，上一段完了，我们再看这一段，上一段看看还需要讨论不需要。 上一段就是说了因缘所生法，就是那个外道也说了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来的呀，外道说的还更明确呢，你说的有了这个才有那个，没有这个也没有那个，说的好像没有外道那么清晰，外道说的就是到底是就是从要么就是没有原因它生出来，要么就是有一个明确的原因而生出来了，哎这样一说可清晰啊，佛说你说什么生不生的根本都不存在，你说它是从哪儿生出来的，这不是打妄想吗，这就完了，上一段就说的是这个。不存在的东西你说它有什么从哪儿生出来的，是从哪个原因生出来的，不是胡想吗，上一段说的这个，我们再看这一段，再看这一段，这一段又说了这个世尊非言说有性有一切性，我就直接翻译吧，我直接翻译吧，就说是不是，那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实有的这个言说，要是实有一个性质，一定有这个跟言说对应的这个法呀，要是没有这个一切诸法的话，那按说的话也不应该有言说，也不应该有言说，有了言说就应该有这一切的跟言说对应的法呀，就应该这样啊。佛就说了，那也不一定，不是说有了言说就一定有跟言说对应的法，你比如说吧，我说兔脚，我说龟毛，你在世间你找不到它，但是我完全可以用世间的语言说出来它啊，说出来它呀，所以说啊，言说这个东西啊，你不要考虑它是实有或者是实无，言说就是我们沟通交流的工具，你不能说就是说的是实有一个言说的，这个言说实有就对应一个住法，就是这样一一对应的，一一都是实有的，你不能这么说，你不能这么说，一个实有的言说就对应诸法，你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我告诉你啊，有的佛土啊，他根本他都不需要言说，就是言说它只是一种造作，它除了这种造作，你可以用其他的造作呀。比如说有的国土，我一看你，它这个法就已经显完了，已经释完了。还有的就是说，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造作的像，比如说是我扬眉。我动眼睛或者笑或者打哈欠或者咳嗽或者是就是念这个国土或者是呢用震动等等的方式，还有像相机世界的这个相机如来的，那就是闻，用这个听这个闻声闻这个香，你就可以闻什么香，哦这是这种法义明了啊，他就是这样。还有的就是看你普贤如来的国土，他就是一看用看他就可以得度，就是可以得度直接证到无生法忍呢、啊、所以说啊，并不是一定有个言说就一定有跟言说对应的这个法，你还有一种情况，你比如说咱们这个世界的蚊虫蚂蚁，他都没有言说，但是他那事儿也办了呀，也没耽误啥呀，也没耽误啥呀，所以说言说跟那个住法它不是这种对应关系，你别这样对应了，你别这样对应，言说是实有，有什么住法是不是实有，你别这么对应，你别这么对应。然后他又总结了一下，师尊又总结了一下，就像是这个虚空啊，兔脚啊，盘大子啊，就是这一类的呀，就是说的是那个我也可以就是说，我也可以说，就是虚空这个东西没有，兔脚也没有，就是使女的儿子这些都没有，但是呢你言说都可以说它，所以说你说言说是有性啊无性啊，住法是有性啊无性啊，他们两个之间是什么关系啊，这全都是妄想，这一切的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的言说也好还是住法也好，凡是视线的东西啊，它都是因缘和合所生的，就是你们呢、啊、就是生这些妄想啊，总是在有和无上来回倒腾，来回倒腾，不能够如实知道它的本性，它的本性就是梦幻泡影，所以说啊，深陷到这个轮回里面，轮回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把一切的万物看成实有，就是所以说实有就是有欲有色有和无色有，无色有实际上就是着一个实无嘛，这就叫做无色有，无色有上星期讲过，怕没讲明白，就是再重复，因为他为什么要重复，是因为他的言语不好听，言语不好理解。就是上一段问了，就是说那个因缘这个你说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吧，你说是因缘所合的而现的这个世界，外道他说的是这个世界呢，他也说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呀之类的，他说的就比较明确，要么就是没有什么原因他就直接生出来了，要么就是从上帝这生出来，你看外道说的还更清楚呢，佛就说这世界都没在你的心外，都是梦幻泡影，都你还这世界都根本都不能说它是一个存在，你为什么还说这个世界存在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存在的呢，是有原因而存在而无原因而存在，你就别打这妄想了，这是打妄想，我不在你可以自己去玩那个妄想，我不跟你这个妄想玩。这上一段说，这一段就说了，那就是你这些教研这么珍贵，那这些教研有的话，那诸法也应该是实有啊，一个教研就应该对应一个法，不是的，教研不一定就要针对着实有什么法，你比如说 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后面都举了例子了。有的佛国，比如说是这个兔毛龟脚，它就不没有一个实法对应，我照样可以说言语。所以言语啊，就是我们沟通的工具。你在这儿别较真了，你别在这言语上再弄一个是实有啊，是实无啊，你别在这上了。说完了就了了，说完了就了了。就是这种沟通工具啊，也不是说都需要用，都需要用。就是说有的时候的话，这个佛刹。他就是他就是有的时候看一眼这个法已经告诉你过了，闻一下，扬一下眉，咳嗽一下，等等。还有呢，就是别说佛国了，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的文殊那已，他也不说话，他也照样能办成什么事儿，没耽误都办了。所以说啊，你就别着相说这个言语是实有或者是实无，也别着这个住法是实有是实无，这全是你的妄想。就是说你应该知道，就是说这个东西啊都不是实有的，都是梦幻泡影。假如说你不知道，这就深陷轮回了。就是记着是深陷轮回的根本，认假作真，记着。看看这一段，我们等一等，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的话，我们这把这个老师的本门概要再说一下。本门从外道所说的因缘和佛所说的因缘相比对，阐明了佛所说的因缘所生法本未离根本，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佛所说的因缘所生法当体就是无生，生生不息就是无生，无生就是生生不息，是幻象，非实有，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生。而外道说的因缘，它是实有的，就是说妄想执着认假作真，他们不能了知诸法是幻象，所以常结轮回于三有之迷宅。佛还告诉大会，不是所有的佛徒都使用语言来说法令菩萨悟道，比如说香积世界是闻香的呀，普贤如来是瞻视悟道的呀，这都有的。那么就是说这一门说了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是说的是外道说因缘所生，你也说因缘所生，这外道说的更清楚，你好像说的还没那么清楚。佛就说了，实际上这些因缘所生还是非因缘所生，这个生的是这个东西，它根本都是梦幻泡影，他说的是梦幻泡影，他梦幻泡影你在这记住它是有因生还是无因生，你这不是打妄想吗？这全是打妄想，不应该这样打妄想，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的是，大会问的，那言语是不是一定都对应实有住法？不一定的。住法跟言语之间，它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并不是一。你可以用言语说一个没有这个的法，你也可以就是你办这些住法的时候不用言语，这都可以。所以说，你就别记着一切诸法是有是无，你也别记着言说是有是无，你就别打这些妄想了，少打妄想，少点执着吧，少点记着分别吧，就是这。你们之所以轮回，之所以在这儿就是起一切的烦恼疑惑，都是因为执着啊，都是因为分别执着呀，都是因为这个呀，认假作真，分别执着，这就因缘和法，于凡起妄想，不能如实知，轮回三有宅。这个就说完了，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没有。袁荣你还在不在？看看这个整体的这一段这一门有什么问题没有。
不好意思，这会儿我那个没啥问题，看看师兄们还有啥没。
没事，你忙你的。那个张浩他们在外头呢，你们要是有什么也可以问问他。
剩下的时间师兄们可以和郭老师张老师一起就修行问题上有啥可以交流一下。
8月15打酒，中秋打酒，马上做，明天就做出来。中秋打酒，中秋过来，你要中秋前一天过来。打酒，
要问那个什么郭老师的，就直接问郭老师，我可以转达他啊。
没事，我们都在这看。
我们都在着呢，没事啊。当然跟郭老师都在八卦，在这没啥事儿。
在八卦，我没听着，我又错过了八卦。
八卦。都没啥事儿，
哎，我们那个六字名没印出来，好像是，但是新的文字版本是做出来了。
这是加的那个，
印了，好像是郭畅元印了。我再问问，好像是郭畅元印出来。
坛经中郭老师啊，坛经中何其自性本无不生灭，能生万法。
这个事儿讲过，这个事儿以前就讲过。
这里的因缘不在心外，刚才不是说心不是生出世界，这个你来说。这个是
八卦也比较高深。
那是我们昆明的师兄。
对，昆明的这个郭林，你认识不
认
识啊？认识，
认识，我昆明，认识。
等一下，等一下回答。
真的，真的，
有意思，有意思。
中秋和佛力佛教有什么联系？没有联系。这个是中秋，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节日吧？
你坐这儿。那个和气自性的这个事儿啊，和气自性的是那个《六祖坛经》中他是这么说的，他这么说他是有前后关系的，有前后关系的。一般的都不说这个能生，不说能生。第八识能生万法，就是说这么说。这个自性是第八识之体，他为什么这么说？六祖说话他通俗啊，他不是那个较真型的，他。六祖生出来的什么法呀？我就这么说吧，你说说六祖生出来的什么法？六祖他生了啥法？他啥法都没生，他没有出现任何与众不同的事儿啊！他生了啥呀？他啥都没生。他是原来的时候，他是心里都不安，他找到了五祖这儿，找到了五祖，千里迢迢找到了五祖，连妈妈都不照顾了。这最后在五祖这儿站到根儿，原来确实都没有，不是我这儿没有，大家都没有。所以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和气自性本不生灭，和气自性能生万法。我再也不用到外头去求了，我以后也不求你五祖了。迷的时候失度，悟的时候自度。所以这个时候说的就是，他这个地方我自己本来是可以的，是这个意思。我这里本来是我再也不用就是千里迢迢，是能生万法。当时是这，他有他的前提，他有他的前提。他这个生是针对的，就是说是自己而不是别人。你这个这么说吧，和气自性能生万法，这八个字里头最关键的有两个关键字，关键字叫自信。关键字并不在于能生，关键在于自信，何其自信。六祖终于知道，哎呀，怎么会知道，哪成想这个自信能生万法，哪里能够想到这个自信他都能生出来万法。六祖最关键的是自信这儿，自信这儿。而且六祖强调自信可不是强调过这一次，关于三皈依这儿，六祖也说了，皈依自信，这个就说完了。
嗯，
看剩下的就归你了吧，我也不懂。
问个回向问题，我们不是每天都在回向吗？我们打完坐不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余果，不是每天都在回向吗？
这个广东的杜师兄啊，这个中秋和佛历啊是这样的，中秋它是农历，它不是佛历，佛历是释迦牟尼佛诞生开始的，是佛历是那么算的，中秋是农历，中秋跟佛历不一样，但是中秋跟佛教的联系是这样的，中秋那一天是我们打酒，我们打酒的是这个佛心经上说的是农历的，就是以前的时候古时候都是用的农历，古时候没有这个公历的说法，古时候的农历大月十五那一天可以打酒，大月十五就是农历这一个月有三十天，那么你去看看一般的农历都是二十九天，农历的这一天，农历的这一个月如果有三十天，那么这一个月的十五是可以打酒的，这样的啊。
特别事情怎么办？不回想，哎呀，你像北京的赵正师兄啊，你这个事情可能说到是启用的事情，启用的事情就启用的事情就回向吧，这个不冲突啊，你不求雨果，如果说我们这么说吧，你是不是觉得说你要改仪轨？首先先明确这一点啊，我们修法的这个仪轨一个字都不能改啊，这个先在这儿明确一个这个东西。那你要其他的事儿，比如说你念了一个其他的咒语，你要咋样？那你自己回向你的就行了。比如那元婴老人的，那就算算。
你们这个玻璃很逗。
那如果是你其他的启用法，就咱们那64个启用法里边，你要求什么有眼睛好的呀，要求肚子疼的，那你就那个啥，不改仪轨就别在这儿发这个愿了啊，别仪轨里边一个字都不能改，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仪轨。你别认为其他的事情是被排除在外的，你别认为这个其他的事情被排除在外了。实际上这个已经包含了，已经包含了啊。
你有个别的啥事儿啊？能跟我们说说吗？你有个别的啥事儿啊？他修了300多座了，所以问他一下，我看看他还
有啥事儿啊？一般来说就是治病了。
300多座了，这个就问问。
八卦八卦。
他的事儿就是他心性不明。
我临床安上了，哎呀。我明天的课也取消了。
哎，他郭林怎么挨你训了？他是在啥时候？是楞茄的时候训的？
楞茄我们上。
你咋训他的？
哎呀，我哪记得呀？这是当时
说了，学习定力，孩子学习定力。
孩子学习定力靠回向是回向不了的。
这个事你问齐老师啊。齐老师说了，我们这孩子啊什么的，不能够指望他个个都成龙啊，咋想的呀？他有他的因缘，你尽力了就行了。老想让你拿着一个佛法，想让这个佛法让你就是事事如意，你可别这样啊，你可别这样。 孩子定学习定力的事你问孩子的老师不就行了？你问那学习好的那个孩子的家长，你问那老师，你问我们都问错人了。张浩没孩子，我孩子就一般。我为了让我孩子定，我为了让我孩子，我给他起个小外号叫小乖，我就为了让他听话省事儿。其实他不听话。
全包括了，全包括，是的，全包括了。
你妈很喜欢算命，有点什么事儿就找算命的。郭林说那就是，你管不住他，可能你管不住，你想拦住他拦不住他，你别在意他，你别搭理他，你别在意他，你别搭理他就行。算命的这个事儿的话呢，他就是属于一种很典型的外道。你在这个以算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外道里面的那个算命生辰八字啊，生辰八字那是实外道，典型的一种外道。我们不是的，我们不是外道，我们是皈依佛法的，我们是佛教徒。但是你怎么能管得了你妈啊？等你回来我跟你讲，现在就讲嘛，你慢慢打嘛。
我给你讲个笑话。
妈叫你小帅。
打气时间定了，是十二月几号？
打气时间定了，12月6号到1月2号。12月6号开始，2009年12月6号到2020年
的
1月2号。1月2号那一天是腊八，就是腊月初八。腊八这一天不是释迦牟尼佛睹明心悟道吗？就是我们一直坐到腊八晚上10点钟。当你下坐的时候，睁眼一看，外头全是明星，看你咋样。你不能悟道，一头撞死算了，别回家了啊。今天打气特邀嘉宾，还有张浩跟那个袁荣。刚才我们说了，张浩会抽时间，但是他可能会在12月份的前面抽时间会过去。
只做一件事情。
腊八
主
题，这一听说那个什么悟不了道，不敢来了。你们大家可以根据情况参加，根据情况参加。有的人参加4个期，有的人参加其中一个期，你自己选方便都行，或者参加8天以上的、7天以上的都行。
希望大家都能够到寺院里边来，这个今年的打气啊。
今年的打气，人家张浩老师有赠品。
对，有不是我有赠品，是寺院有回赠
啊。寺院有赠品，
是很难得的东西啊。
对对对，
大家是非常难得的东西。
对，这个赠品是啥我说不清楚，张浩老师能说清楚。我说不清
楚，我暂时不说。
对，
以后我再
说
啊。我暂时不说。真的吗？真的是真的。很难得的，一般你找不着的。打气去哪里？去应兴古寺。在应兴古寺打气啊。对，湖南有，全国有连锁没有？你必须要。
全国有连锁就是新的连锁，你的心在道上，这都是在连锁呢。我们到时候会开一个网络上的，到时候的话我们呢，包括齐老师啊什么的，有答疑的话在那顶上打。但是你前提条件你要打气啊，你要礼物。哎呀，乖，你先那个啥，你先能修6字名都不错了。你先修6字名啊，广东的，你能修6字名就不错了。
为了赠品，我得报名。你哎呀，吕师兄，你是应该去打打气，你是应该，这是千做完的人。
他说的他自己都不在意，你听他说吧，他的这人不一定来，来了不收死收拾死、啊。
稍微透露一下，收拾死最好。稍微透露一下，不剧透，我们现在不说。
哎呀，我跟你说吧，就是，哎呀，算了，不说了。这个张浩是功德主，他
不。我
不
是啊，哎，这是就。
不说了。
这是寺院的东西啊。到寺院打气的时候，你把气打完了，我们会寺院会回赠一个纪念品给你，但这纪念品是你一般找不着，难去了。
对，珍贵的
啊。
就是吕芬呢，你这样，你的心不敢去了，但是你的身体过来跟我们打个亲，你用个行尸走肉的身体过来跟我们打个亲，你的心就不敢去，留在昆明，留在你那个玉溪市啊，这样可以。但是你的身体过来，你越说不敢去了，越让你过来。不敢去了没事，你那个不敢去的心留在玉溪，照样的心在那儿，但是你的身儿就那个行尸走肉的那个身儿，你过来可以的。
到点儿了，
看看还有什么。
没事了，关麦。赠品，你们给我好这门，他不知道，别听他的啊。关麦了哈。好，师兄们晚安。
好，那我们今天的冷铁学习就到这里哈。
下周我们讲十五门，然后张浩老师应该还在吧，十五门大概也要三四节课才讲得完呀，所以你那个五门的串讲可能要一个月以后的事儿了。那我们今天就学习就到这里，谢谢郭老师还有张浩老师，各位师兄晚安。